书一四二。论炼丹371。佛法只教人止恶修善，明心见性，断惑正真，了生脱死。一部大藏经绝对没有一个字教人运气炼丹，求成仙升天，长生不老的。民国初年，有一位魔子柳华阳写了一本《慧命经》，书里都引用了佛经祖师的话语来证明炼丹之法。凡引正法做邪法的证明，实在用邪法毁谤正法。没有择法眼的人，看到他的邪说就认为是真实的，永远失掉了正见。所说的话，所修的法，都是破坏佛法，而依然大肆宣扬，以为自己得到真理，说我有幸遇到真乘，得闻正法。所谓认贼为子，主杀作伴，一盲引众盲，相牵入火坑，可不是悲哀吗？炼丹运气这个法不是没有利益，但只可以延年益寿，功夫到极致能成仙升天，尚且不是道教老子的真传，何况是佛法的正道呢？孔子说，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老子说，无有大患，唯无有身。如果能够领会这些话，就不会被他们迷惑。兼带能够熟读安世全书、居士传、三教平心论、世事击鼓略等书，那么如同明镜当台，美丑自然能够分辨出来。又如红炉验炼金子，是真是伪立刻判定。书一五七。372。我私自以为世道本源是一致，并无两样，但他们的末流之派确实有天渊之别。佛教教人最初先修四念处观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知道身受心法都是虚幻、苦、空、无常、无我、不净，真如妙性自然会显现出来。道教曰原初正传，也不是为了炼丹求长生作为药物。后世凡依正传道教修行的，也都是以此为正宗。佛教博大精深，无所不包，不但将身心性命之道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全尽无余，即使小到世俗伦理，如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等丝毫的善事都不曾遗漏，唯独对于炼丹运气等术，绝对没有一个字提及，而且深深地以此为戒。因为前者旨在使人明白身心虚幻不实，而后者令人保全身心，以为是真实不虚。这里指的心是指随缘生灭的心，不是本有的真心。炼丹这种方法不是完全没有利益，只可延年益寿，最高境界是使人成仙升天。如果说到了脱生死，那就是说梦话了。书一七五。论是虚是疑。 373。念佛这件事应当随个人的方便量力而行，出声、默念、大声、小声都是可以的，怎么能一直大声念而使自己伤气受病呢？然而你的大病虽然由伤气而引起，实在是无量劫以来的业力显现的，因为你精进念佛的缘故，将未来受报转化为现在受报，将重报转化为轻报，就这一场病，不知道消了多少劫数三途恶道的罪过呢？佛的力量是不可思议，佛的恩德难以报答，应当在心中升起大庆幸心、大惭愧心，生大敬信心，用净土这一法门，一方面自己修行，一方面教化他人，使家中眷属与一切有缘人同生西方，就可以不辜负生了这场病，当成佛在现身说法。书一八四374。学佛必须专心于自己了脱生死为要事，然而也要随分随力地做功德。如果有大力量的人，才能彻底放下五蕴不实的身心，彻底提起救度众生的事业。中下根器的人，因为无所作为，已经养成了懒惰懈怠的习气。自力的修持尚且不能认真，利人更是置之度外，流入了养猪为利他人一根汗毛也不肯拔的弊端。所以必须将自利利他的二法互相辅助而行，但要专注于自利一边。二林所说的话也不要误会，误会则得罪二林不小。二林的意思是要专注于自利，并非随分随利叫人修习净土法门全废也。利人的事业只有大菩萨才能担当得起，菩萨以下谁敢说这样的大话？中下之人随分随利地做利人的事，才符合修行自利的方法。因为修行法门有六度万行的缘故，自己还未曾度脱，利人仍然属于自利，但不可专门在外边的事迹上做文章。书二八375。真心办道的人，哪里还有时间料理世间俗事？但是如果暂时还没斩断万缘，通身放下俗物，也不妨碍兼带培植心地，以挽救正取一半的道业。书二十五376。念佛虽然贵在至诚，保持场地清洁，然而病人做不到清洁，他只要心存至诚，默念或出声念，功德是一样。因为佛无比慈悲，如同父母在儿女生病痛苦的时候，就不会用平常的礼仪责怪孩子，反而为孩子抚摸身体，清洗污秽。如果儿女病好之后，还让父母像他生病时一样来伺候自己，那就要被雷打。书二六八377。人身处在世间待人，对待居心贤良或愚昧的人都要恭敬，不可用傲慢的态度。行事则要亲近贤人，远离愚人，选取优良，去除劣等，这样才可以避免互相杂染的弊端，以及贻误事业的罪过。天下的事理论上有固定的道理，做法上却没有固定的方法。若不因酌情行事而做定夺， 如同执着一成不变的死方子去医治变化莫测的病症，那么被医活的人少，而医死的人就多了。只要情与理相合，法与事相契，就是正确的。书二六378，天下万事都有一定的道理。当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必须遵守一定的道理，采用与时代相适宜的方法，理论与权巧相互契合，法与道相符合，事情就能成功。书二十二379，佛法因人义而施设，万万不能执着通途法门的教理及修持，而与众生的根基相违背，从而断送众生当生就能了脱生死的殊胜利益。应该就现代人自我衡量根性而选择相应的修持法门。书二二一380，火葬这种方法，唐宋佛法极盛的时候，在家人大多采用，然而也应按照当地埋葬的风俗，恐怕执着拘泥于风俗的人妄加升起不必要的议论，其实还是烧掉尸体容易泯灭掉，停过77日即40天烧更加妥当。用埋葬入土的方法，时间久了导致尸骨暴露在外，守丧3年不做礼乐本来就是应该遵守的。前清时期，文官必须辞官守丧，武官不必辞官，因为军事方面的事不能有丝毫松懈，所以不做规定。今则废除伦理，做不孝顺的事纷纷而起，守丧的制度期限更是不足挂齿了。我们应当依照古人的礼节斟酌着行事，既不可完全改变，也不必过于拘泥细节。书二六一381，莲社刚刚成立，必须要有一定的规矩。女人想入社，断断不可以，千万不要仿效其他地方散漫没有约束，以至于一法才建立，各种弊端都产生出来了。以上陈述至关重要。书二二四382，我认为现在的世道人心已经沉沦到了极点，再加上国家的费用空乏，赋税比以前重了几倍，物价上涨，民不聊生，天灾频繁降临，人祸接连不断。正值这种危急关头，想要弘扬法道，只可普遍与来的人指明学佛的首要的义理，对于做父亲的人讲说慈爱的道理，对儿子讲孝道，兄友弟恭夫唱妇随，个人尽好自己的本分事，为学佛打下良好的基础。由此再加上心怀至诚恭敬，能战胜自己的私欲而复归于做人的礼仪规范，明白因果的道理，希望脱离轮回的痛苦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。纵然天资再高，也应当依照这些道理去做。在有余力的时候，不妨研究一切经论，使他在自己家中随分修持佛法，就不需建设高广的房屋堂宇，招募人员，设立岗位，彼此往来，耗费很多时间，耽误本职事务。 这确实是现在弘扬佛法将计就计最高超的一招。书二四二383，想求往生，就要放下这个世间的种种，也要放下过分的狂妄心，如同菩萨在生死中度脱众生，这必须自己是菩萨才能做到。如果自己还是凡夫，便想担任这样的重任，不但不能度人，而且不能自度。世间多少善知识皆有这个毛病，还说这是菩提心。要知道，这种菩提心如果先求往生就有益处，如果不求往生，必须是菩萨才可以，否则危害不浅。过分的狂妄心是真修行者的一大障碍，不能不知道。复攀对福书384，处在现在混乱的世道，正应当提倡因果报应以及净土法门，才能收到真实的利益。那些好高骛远的人，唯恐一提倡以上道理，便降低他的名声和社会地位，所以宁可不让别人会，也绝不肯降低门风。试问他在调养生命的这些外物上，是否能拘泥于一种方法而不求变通吗？夏天穿革衣，冬天穿皮衣，渴了喝水，饿了吃饭。他在一天的生活中尚且知道要合于时宜，为什么在弘法上他的智慧反不如养生的技巧呢？难道他真的为了利益大众吗？大云月刊385，创立莲社，场地及摆设必须清净相洁，主人必须恭敬至诚，对人不可傲慢，也不可流露出自以为对别人有恩德的神色。凡是来的人，都要温和、恭敬、谦逊地对待。在还没有开始念佛和念佛完毕后，都不要谈论家常事。如果有必要谈的要义可以谈，否则就各自回家。年纪太轻的人只可以在自己家里念，如果常来路近的可以，路远的怕有意外的事发生，一定要谨慎。这不过是为地方做一个提倡而已，还是要以专心在家里念佛为要务。大云月刊386，学佛的人要先从知因果、慎独方面入手。如果能做到独自一人，依然自觉遵守道德规范，那么邪念自然消除，怎么还有不如法的地方呢？如果有，要果断地断掉它，才是真实修行。否则，学问与言行互相复合，所说的知见越高，表现出来的行为越差，这是当今学佛人中自称通家的贴骨大疮。如果能以不犯两次同样的错误为目标，就会学到一分，便得到一分真实的利益。附陈伯达书论富强387，中国的贫弱是由于不依礼义，如果依礼义，怎么会贫弱呢？试问贫弱的原因，哪一条不是因为贪赃受贿使外人得利呢？ 你没有认清病的根源，就说药不见效，怎么能说有智慧呢？外国之所以强大，是因为他们国小，不同心协力就不能自立于世界。中国人则各怀一心，纵然有同心者，外人用贿赂引诱他，他马上就会随着贿赂所转，不但不顾国与民，连自身都不顾了，还说这是奉行礼义的过失，这怎么可以呢？从前林则徐抵抗外来侵略就是证明，以后大大小小的事，哪一件不是中国代为周旋令成乎？中国人多半都属王八字的命，所以才使外国如此强大，中国如此贫弱。假使中国人都能够守礼仪道义，那么外国没有利益的货物将无处可销，中国一年当中就可以保全几千亿的金钱了。中国人的下作真是到了极点。孟子说，有德行、智慧、谋略、见识的人，因为他生活在患难中，只有那些孤臣和孽子，他们持有警惧不安的心理，考虑忧患很深远，所以通达事理。你虽然读书阅世，却不知道读书阅世之道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问题。为挽救当今世道的大计，应当提倡因果报应、生死轮回，以及改恶修善、信愿往生，这才是挽回当前战乱的捷运、救国救民的首要方法。至于谈玄说妙，都在其次。然而想救世，如果不自己亲自去实践，断然没有实际效果。由自身推及到家庭成员，由家庭推及到乡邑，由乡邑推及到整个国家的人，这样的风气果然能够倡导实行，可能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效果，否则就是做梦也难收效啊。书一九八388。近来掌权做大事的人多半少年得志，轻率地以标新立异、学习西洋文化当成正确的事情。在他们眼中，尧舜周公孔子都不值得效法。他们不得志的时候，就成为狂妄自大、顽固不服从教化的人，一旦得志，就成了误国害民的人士，所以导致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的发生，国运危急，民不聊生。所贵的是学佛的人，要对治习气，改过迁善。如果没事的时候尽管学佛，有事降临时，便将学习佛法中关于对治习气的教义置之度外，那么学佛就成了空名，不会有任何实际的利益。大云月刊论预防灾祸389。当今的世道，只能个人尽其心力所为，至于未来的吉凶祸福，是不能预先判断的。如果真的能虔诚念佛、念观世音菩萨，命运在冥冥中应当有所转变，不至于有大的危险。如果不在持诵名号的事上下功夫，纵然用尽机关谋算，也难得到好的效果。由于世局的变幻莫测，不可预料，那些富贵显赫的人转眼被消灭，化为乌有，何况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呢？孔子说，不懂得乐天知命的道理，不可能成为君子。然而还是要极力修持，才可以言说天命。 如果懒惰懈怠，任性消沉，那么所有的得失都不是命中注定了。同上390。当今的世道是患难的世道，虽然说念佛能灭宿业，但必须生大惭愧大怖畏的心，扭转众生损人利己的心，用作菩萨普利众生的善行。那么像宿业现业都可依仗此大菩提心中的佛号光明被它消灭干净。如果前生昔日曾做大的恶业，现在虽然已经停止作恶，但却没能努力修众多善业，只是泛泛悠悠的念佛，功过不能相比，还是难免会遭受恶报。这并非是念佛的功用虚妄废弃，是因为没有发广大菩提心，又加上恶业广大深重，所以对恶业不能起到掩蔽的作用。如果能发大菩提心，就会如明亮的太阳正午当空，双路马上就会蒸发消失。世上有很多人前半生作恶，后来稍有悔改的心，因为不能使恶报完全不显现，就说佛法不灵验，修持教义没有利益。居士既然不把我当成外人，我就不得不为你略说其中的原因，希望你能走出迷途，而能达到觉悟的彼岸。同上。